根据日本传媒《日经亚洲》4月11号报道，大约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将会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指挥官史蒂文·鲁德尔所率领，这个是自2019年之后美国首次有大规模国防企业组团访台。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访问团将会同台湾洽谈联合生产武器事宜，优先聚焦无人机和弹药。除了同台湾防务工业的人物会谈之外，代表团亦都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台商会会长韩裕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从2017年就开始派防务代表团去台湾，蔡英文亦都将本土国防产业政策纳入五大创新产业之中。中山科学研究院、中船公司、汉翔公司等好多组织都在度开展重大的国内国防项目，美国公司和其合作开发和生产这些产品。目前讨论的美台防务合作的更广泛议题包括已经购买的武器的交付速度、未来武器的联合生产与研发等，当然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可以在台湾岛上生产获得许可的武器，就是说美国的武器经过许可之后将会在台湾本岛上生产。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台联合生产武器是值得探索的，特别是考虑到台湾对储存弹药的需求，进行一些合作是有意义的，将会让台湾能够自行生产。薛瑞福认为，这项计划所面临的障碍将会取决于联合制造武器议题的敏感性，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挑战。薛瑞福说，如果美国政府支持，那仍然有商业利益的问题，美国的国防工业在这方面有一些发言权。在台湾生产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有时缺乏第三方市场，因为其他国家不一定想从台湾购买武器或者是台湾所生产的东西。聯合生產武器存在經濟和商業可行性的問題，但為了我們在台灣的利益和維持台灣的韌性，我認為這個探索是有意義的。他說，日經亞洲的報導還指出，美國公司通常都需要政府授權才能夠與海外合作夥伴聯合生產武器。美國對聯合生產武器的想法持開放態度，主要因為美國國防承包商在應付國內和海外需求方面都遇到挑战。韩裕伯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仲不知道美国政府是不是会全力支持，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包括该武器是不是符合美国的总体战略、相关技术有几咁先进等等。它是美国已经拥有多年的东西，定是非常新的东西来呢？将它发布给外国，敏感性会增加的。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分析师乔丹科恩对美国之音说，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一直对联合生产武器持反对态度。他说，因为这一类型的情报共享将会秘密信息置于风险之中，而且减少了价格抵消，那就意味着更少的利润重新进入美国的经济。卡托研究所研究美国军事态势与东亚军控议题的资深研究员埃里克·戈密斯则提出安全上的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可能会在台湾拥有情报资产，收集有关武器系统的信息并将它带回去中国，可能不会将武器系统本身带回去中国，但会获取有关他们的信息。台湾大陆都说普通话，两者之间信息流动相对容易，双方彼此都有纽带，这种程度的渗透很容易，因为双方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对此，韩裕伯表示，将技术授权给自己公司以外的地方肯定会有顾虑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台湾确实拥有美国技术和它生产的很多武器，这些担忧是可以克服的。他举例说，好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每日都在生产别人的技术，他们被给予信任，不用担心中国人会窃取该技术。多年来，台湾作为生产 他人技術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已經建立了相當大的信任度。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12號發布社評指出，如果美國軍工企業真的在台灣島內建立生產線，將會是比對台軍售性質更加惡劣的舉動。屆時在中國採取必要制裁措施之外，這類生產點將自動成為解放軍鎖定的打擊目標，亦就是多個活靶子。戈密斯建議國防承包商之行應該盡力保持低調。中國的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將會生產什麼的武器、如何進行，以及美國在幾大程度上對待此行。如果美國國會議員或者總統都非常直言不諱，就好像這個是一件根本的變革性大事，我擔心中國會以一種更加嚴重的方式去回應。國防承包商此行應該悄悄進行，不要公開宣揚，它的實際好處非常的真實。而佩洛西或麥卡錫會見台灣總統的實際好處卻並非如此，所以我認為它可能有很大的潛力。他說，在具體武器方面，美台商會會長韓瑜伯對日經亞洲表示，台灣對功能強大又相對成本低廉的無人機，包括無人飛機、水面無人機和水下無人機以及相應的彈藥，都很感到興趣。卡托研究所的戈密斯認為，烏克蘭戰爭中突顯重要性的彈藥、無人機、毒刺和標槍導彈都可以是美台聯合生產的重點對象，應該著重打造短程防禦系統而非長程打擊武器，包括反艦武器、短程到中程防空武器、短程無人機，以防禦為主。我認為更危險的是例如戰斧巡航導彈，射程很遠，可以擊中中國境內的目標。我的建議就是支持那種短程防禦系統，但不要幫助台灣建立射程更遠、更具攻擊性的系統，它在戰爭中和戰爭之前都有更高的風險。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近日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強調，台灣應該採用一種不對稱戰爭模式，重點就是小型武器，例如便攜式導彈和地雷，這些武器難以被發現，但能夠有效阻止敵人的前進。根據日經亞洲去年的報導，美台可能的聯合生產模式仍然不明朗，可能是由美國國防公司提供技術在台灣製造武器，亦都有可能在美國運用台製零組件製造武器。韓宇伯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仍不清楚聯合生產模式將會怎樣去實施，從概念上來講，如果可能的話，考慮在台灣島上生產一些導彈是有意義的，但這些導彈將如何生產以及由哪個生產還未有討論。與烏克蘭不同，台灣並沒有陸地邊界，任何物資都必須通過空運或者海運進入台灣，極容易受到中國軍方的攔截。戈密斯指出，考慮到向台灣運送武器的困難，以及烏克蘭戰爭對美國軍事資源的佔用，確保台灣的本土國防生產韌性是非常重要的。台灣需要有能力在衝突開始之前去製造大量需要的東西，然後在衝突開始之後保持這些生產線的運轉，這個是非常困難，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事前進行改進。台灣亦都意識到這一點，正在擴大一些反艦和防空導彈生產線，但這項工作需要時間來擴展設施並加快速度，美國的援助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他建議美國可以提供一些技術或物質的支持，幫助台灣建立管理實踐設施的運行，擴展現有生產線。台灣則在資源方面結合美國的技術輸入進行繁重工作，更多地運用本土的原材料，更少依賴美國。除了聯合武器生產的可能性，美國正在試圖解決對台軍售延遲的困境。據防務新聞網站 Defense News 4月6日報導，五個大樓正希望通過總統提款授權及外國軍事融資機制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啱結束台灣訪問的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16日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採訪時表示，拜登政府 未能够将答应的武器系统及时交给台湾，等于就是邀请中国入侵台湾。他将中国与台湾的情势比喻成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还有二战期间姑息纳粹头目希特拉。目前美国仍然需要向台湾交付约190亿美元的承诺武器。卡托研究所的科恩对此指出，大部分积压的武器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并没有重叠，其中六成来自 F-16 的销售，其余四成大部分是未运往乌克兰的大件物品。其次，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延迟，因为美国对外军售通常需要五年多的时间，从总统通知国会一直到武器交付。戈密斯认为，对台军售除了具有军事用途之外，还释放支持性的政治信号，但缺点之一就是交付需要时间，不如联合武器生产的效率更快。最初的公告会引起很多关注，但是一旦开始，联合生产武器可以非常安静，可能发生在幕后，获得武器的速度更快。它不讲盛大的排场，这个就是主要的权衡，它带来更快更安静的交付，但是释放的象征性政治支持较少。它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